今天播讲第31题，晚雨复兴即将来临。本会是上帝末后的愚民教会。本会是上帝末后的愚民教会，启示录12章17节。本会正是应验了启示录12章17节和启示录14章6-13节预言的，在末后传扬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愚民教会。华亚伦在教会证言中也特别为本会辩护，坚称本会是愚民教会，并将一直蒙主保守、管教、炼净、使用，直到世界结局之日。证言精选第二集，愚民教会不是巴比伦。因为有上帝的末后真正忠心爱主的愚民在本会中，他们将要经受责备、管教和内部信仰大摇动的经历，而完全被炼净，做好准备接受完于圣灵的浇灌，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大有能力的迅速传遍天下，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荣临。启示录3章18-19节，证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意象。同时，本会中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发热心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传讲似是而非错误道理的，不肯在圣经的真道上和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的人，必将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启示录3章15-16节，证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意象第三集第一篇末了第二段，给牧师的证言507页。这里所说的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华亚伦在证言精选中明确指出的，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章16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他无论如何不能认可，他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出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证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的，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味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至于那些毁谤本会被盗了、堕落了、上帝不能使用了，甚至毁谤本会变成巴比伦了、已被主吐出去了，而已分裂出去另建组织，在所传的圣经真道中掺杂片面、极端、错误甚至严重谬道的，自称为上帝真愚民的人，希望他们悔改自己毁谤和分裂本会的错谬言行，放弃错误极端的道理，和本会中上帝忠心爱主的愚民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一同准备和恳求晚雨复兴的来到。 否则必不可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参看《正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华安伦在1893年所写的《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的证言中指出，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若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而同时却主张拆毁主祭他人间代表所以建立的，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立场上与他同工的。那些坚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些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让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取同一立场了。在教会中虽有邪恶的事存在，并且这种情形会一直继续到世界结局之日，然而教会在此末世时代中对于那被罪恶污秽及堕落的世界仍不失其为世界之光。这个软弱的、有缺陷的、需要责备、警告及劝诫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切的唯一目标。世界乃是一个工厂，借着神人双方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稣正运用他的恩惠及神圣慈悲在人心从事实验的工作。又说，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高举被人蹂躏的律法，并向世人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羔羊。教会是基督丰富恩典的托管者，并且借着教会终必彰显出上帝对世人最后的丰盛之爱，使世界被其荣耀所光照。基督祈求上帝使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这祈祷终必得到应允，圣灵必沛然大降，不断地供应上帝的子民，他们要在世上做见证，证明上帝是人得救的大能。又说，那些号称受上帝的引领及教导，而又同时兴起传扬自己个人负责之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上帝历年所建设的，这等人不是实行上帝的旨意。须知，这些人乃是站在大骗子的一边，不可信从他们，他们乃是与敌上帝、敌真理之人联合，应当远离他们，不与他们的信息有分，不管他们是多么的会引用证言来捍卫自己，不可接待他们，因为上帝没有交这份工作给他们去做。以上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1893年。华安伦在1890年曾说，你可能从说到恩门关闭，说到在上帝子民中有摇动的证言中拿出几段，而且你可能谈到从这些子民中会出来一群更纯洁、更圣洁的子民，此刻这一切正中了仇敌的意图。假如很多人接受你所提出的这些观点，谈论他们，并遵照他们行事，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业已目睹的最狂热的兴奋，这是撒旦所要的。信息选粹，第一册179页，1890年。华安伦在1893年又说，主未曾给你一道信息， 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巴比伦，并号召上帝的子民从他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确知主疼爱他的教会，他必不至于被破坏组织而成为各自独立的分子。这种言论毫无根据，毫无迹象足以证明会有如此的结果。信息选粹第二册63页、68页、69页，1893年。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们，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可以借着他做工。当任何人从这个受上帝诫命百姓的有组织的团体中分离出去，当他开始以他的人的尺度去衡量这个教会，并开始发表反对他们的看法，那么你们可以确知，上帝没有引导他，他是在错误的路线上。信息选粹第三册17页、18页，1893年。华伦1902年在教会证言中又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上帝特选之民，与世人有别。他已用真理的大斧把他们从世界的石矿中凿出，使他们与他自己联合。他已使他们充任他的代表，并呼召他们在救恩的最后工作中做他的使者。上帝已将空前最丰富的真理和最严肃而可畏的警告委托他们去传给世人。教会证言卷七138页，1902年。在1905年又写作说，主已说过，在我们开始完成此工之时，应当温习过去的历史，他为末世所发的每一项真理都应该传扬给世人听，他所建立的每一根柱子都应予以强化。我们现今不能离开上帝已经建立的基础，我们现今不能参加任何新的组织，因为这是等于叛离真理。怀氏活页文读论教会之一，1905年。1908年，去世前7年，又奉命写作说，我被指示对全世界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为属他的独特的珍宝。他已命定他在地上的教会要在圣灵和万军之主的劝导里完全团结一致，直到世界的末了。信息选粹第二册397页，1908年。根据怀伦的儿子 W.C. 怀特的陈述，我告诉他，他就是 Mrs. Linda Scott， 我告诉他母亲多么关心渔民教会的经历，并他积极的教导说，上帝不会允许这个教派完全叛教，以至于会有另一个教会出现。本会也是属于末后时代的老底家教会，本会既是渔民教会，同时也是属于末后时代的老底家教会。启示录3章14至22节。主耶稣在书信中指出，我们末后时代的教会必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末后老底家教会必将经过的三个灵性阶段：一，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的阶段。就如主在书信中一开始就责备我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十七节。二，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窑洞的阶段。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继续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接受主的责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三章十八至十九节，参看箴言精选第一集大窑洞的意象。三，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参看大窑洞的意象。经过大窑洞而被炼净、做好准备的上帝余民，将要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获得空前的能力，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的信仰考验，欢然迎接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云复临。预言之灵责备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和自以为富足。华莱伦在早期工作时就已经开始责备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等情况了。他在1857年所写的证言中说，上主在意象中指示我一些关于现今教会不冷不热的情形，属世的心思、自私以及贪心等，这些都已把上帝子民的生命及灵性吞没了。上帝子民的危险就是爱慕世界，又从这地步上跃出了自私及贪心诸罪恶。他们越多得世界，心中便越爱慕世界，一直是越多得越爱慕。凡拥有财宝的人应觉悟，这些是向上帝借的，应当乐意用以推进他的圣功。他们不会损失今生的报偿，他们要蒙上帝众天使的重视，也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证言精选第一集，应当热心也要悔改，四十页，简体版十七页。他在1873年所写的证言中又说，那传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乃是一道严厉的深斥，且是合于现今上帝子民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蒙主指示，知道有许多人毫无一线从耶稣而来的光明，但却自欺自满地说他们是良好的基督徒，他们在神圣的生活上自己没有活的经验，他们需要深刻彻底的用功，在上帝面前自卑，然后才能觉得自己实在需要横切努力追求圣灵的宝贵恩典。箴言精选第一集，老底家教会，327-328页，简体新版235页、236页。 在另一篇守安息日的青年人的证言中又说，我见到青年人若非有一番完全的改变，一种彻底的悔改，他们就要使上天失望。从主所指示我的看来，在现今自命为信仰宗教及真理的青年人中，有过真实悔改的并没有超过一半。我不愿承认那种粗心的、轻率的、不祈祷的人为基督徒，因为那是过于羞辱我的主了。他们不能算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必须胜过那缠累自己的、胜过自己的情欲的。对于为罪所病的人，有一个救治之道，这个救治之道就是在耶稣里面。他真是一位宝贵的救主，他的恩典足够救拔最软弱的人，连那最强的人也必须靠他的恩典，否则必要灭亡。我见到怎样可以得着这恩典，就是当到密室中独自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应当迫切，应当诚恳，热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未觉得自己在上帝里面刚强之前，不要离开那密室，并要警醒谨守。何时你能这样谨心祈祷，就必制服诸般罪恶的缠累，上帝的恩典就必能显现在你的身上了。证言精选第一集，守安息日的青年人，51页，简体版25页。另一篇证言中又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应当比世上万民更要做虔诚的榜样，更要在内心和品行上圣洁。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行非做错的人发出警戒及责备，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一般教会自命为基督徒者更有可非议之处，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榜样及行为比那些不肯顺从上帝律法要求的复临信徒之言行更坏，乃是因为他们有了大光，而且照他们所自称的处于上帝特选子民的地位，并有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证言精选第一集，上帝为何责备他的子民，264页，简体版188页。造成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原因，一，老底家教会之所以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教会中之所以会有许多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信徒，或者灵命软弱的信徒，甚至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的情况。教会中主的仆人和老教友负有重大责任。有一些传道人在所传讲的信息中重视律法的教训是好的，但却忽略了救恩的教训。他们没有在每一篇讲道中结合传讲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的无限浩大救恩，他们没有将律法和救恩结合起来传讲，将圣经要道和福音结合起来传讲，以至于他们所讲的道缺乏感化力，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正如怀伦论到1888年和当时代的本会情况，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提到，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 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能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至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耶稣的真道原文和英文是耶稣的信仰，怀伦说这是指主的救恩说的。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传道梁祝31章161页162页和28章148页。怀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路怀伦在《传道梁祝》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以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至于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 然而若是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接纳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30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造成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原因二。而同时另一方面，本会也有些传道人和教友自以为已经很明白现代真理了，自以为已经很明白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自以为已经很明白圣所的要道和三天使信息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透彻理解，甚至只是一知半解。正如华亚伦在《正言精选》第二集于1889年所写的，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一文中所指出的。 我们只是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除，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正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312页，简体新版230至231页。随着怀艾伦和老一辈的先贤在主内安睡，而10至20世纪中，例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质相反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实际上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变得更严重了。就以我国的情况来看，福音信息传入本国已经有50年之久。1950年时，本会的教友人数还只有2万多一点，有好些教友还没有真正重生。他们虽然也是真诚信主，安息日有可能时也经常来聚会，甚至也奉献1/10和捐款参加教会的宗教活动，也希望将来主来的时候能得永生进天国。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信靠主的救恩，在主面前彻底悔改认罪，还没有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他们每天早晚都没有个人的祷告，没有天天不断在主面前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的经验。他们的情况正如主向尼哥底母所劝告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还有好些信徒虽然已经悔改重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多半处在不同程度的不冷不热中，或是对圣经的真道并未能真正透彻理解。传道人中也和教友相似，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当时好多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也是更多的注重律法的教训和信仰的道理，而太少传讲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更没有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到每一次布道、查经和讲道中，以致给其他教会造成了误解，认为我们是只注重律法不注重救恩的， 甚至也有人毁谤本会是遵守旧约摩西律法的。虽然本会的信徒和传道人自称是上帝愚民，是在末后时代传扬三天使信息等现代真理信息的，但许多人对于现代真理信息并没有真正明白，正如上述预言之灵证言中所早已责备的情况。上帝为了挽救我国本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也容许了一系列责备、管教和摇动领导本会。正如华伦在证言中另一处所说的，过去以来这一类的责备、管教和摇动的事也是不时在发生着，为要促使上帝子民悔改发热心。例如1951年对本会中华总会的会长徐华牧师、总干事林尧喜，也就是林大卫牧师等领导人员的控诉运动，林牧师和徐牧师等退下来之后，深感过去几十年来这么重要的华亚伦的解经著作绝大部分都没有翻译成中文，于是就开始翻译五大解经丛书，就是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和善恶之争、基督比喻的教训和其他的著述等，由本会爱主的献身青年帮助刻写、油印成书，成千上万本的赠送给本地和全国各地的本会传道人与信徒去研读，引起了普遍的研经的热忱和灵性复兴。与此同时，本地的献身传道的青年又先后举办了三次暑期培灵会，全国各处都有本会同工同道和青年弟兄姐妹前来参加，在灵命和信仰上都得到了复兴。但是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信仰逼迫也随之而来。从1958年起，本会忠心爱主的约20位牧师、长老、献身传道的青年等，因为翻译印发华爱伦的宗教著作和坚守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而先后被囚、劳改与劳教。1965年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上帝大能的护佑，20年后他们也都平安回来，并经过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获得平反。回来后也都继续在传道敬灵工作上被主所重用。同时上帝也在各地区本会中保守和兴起了一些忠心爱主的仆人，继续不断地坚持和传扬本会纯正圣经真道，以至于文革后有一个时期带来了各地区传道敬灵圣工的一定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可惜后来教会兴旺了，圣工发展了，全国信徒人数迅速增多到将近30万的时候，教会内部又开始出现了分裂情况，各自为政，各传一套，在圣经的真道上不能同归于一，又多少出现了上述预言之灵所责备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至于国外的本会情况，上世纪50年代和随后的年代也比中国50年代的情况好不了多少，也更严重地出现了上述预言之灵所责备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又有了重视律法忽略救恩的情况，没有将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传讲，没有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到每一基本信仰要道和三天使信息中，以及每一次的讲道中，以至于所讲的道缺少了福音的大能，难以使人进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同时许多教友甚至传道人对本会的现代真理如圣所的要道、但启的预言和三天使的信息也是一知半解， 没有真正的透彻理解，以至于在1980年前后，主所容许的异端谬道果真在本会总会所在地美国开始进入了本会。本会神学院教授戴斯莫福特否定基督1844年开始洁净天上圣所对历代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并开始宣讲新神学观点的一套错误的得救理论，正应验了上述教会证言中所预言的。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除，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以促使他们进食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的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上帝所允许的本会内部信仰大摇动终于开始临到了本会。正如以下所要详述的主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和预言之灵的有关预言和应验的情况，大摇动阶段必将来临。上述教会中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和原因是必须彻底改变的，如果不彻底改变，最终必会被主所吐弃，更不可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安然迎见主来。因为完与圣灵只能配降在一切真正信而悔改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不断在主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并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同心合意地恳求晚与复兴来到的上帝渔民的身上。因为圣灵晚与的配降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圣经真道，并使我们得着空前的能力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进一步传遍天下。马太福音24章14节，启示录14章6至12节。如果我们都个人自以为是，在我们所传的道理中真理和错谬混杂，晚与圣灵又怎么可能降在我们身上呢？但是我们教会中上述的种种情况怎样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呢？必将有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时期的来临。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抗拒主的责备、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火炼的金子是指能经受火炼的信心和爱心，白衣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也就是靠主成圣的基督化的心灵品格，眼药是指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亮光。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启示录三章十八至十九节。大摇动的来临，正是为了要使教会中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情况得到彻底改变。热心的上帝仆人和子民将会变得更热心，不冷不热的将会向两极分化，变成或冷或热。趋于冷淡、不肯悔改甚至背道的，将会被主吐弃。大摇动的来临，也正是为了要加速炼净和准备好上帝的余民，可以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的大功。华艾伦在《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中，早就看到了我们教会中必将出现的大摇动的情况，和造成大摇动的原因，以及随着大摇动之后晚雨复兴的来临。华艾伦说，我们只是见到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了一场大摇动，我见到有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他们的脸上显出坚决而极迫切的神色，额上有大点的汗珠滴下，他们的脸上有时也照出了蒙上帝悦纳的印记，但是到后来却又沉下了先前那样的严肃恳切忧虑的气色来。参读约珥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至十节、西番雅书二章一至三节。恶食者四面挤住，用黑暗遮蔽，使他们不能看见耶稣，叫他们的眼光只能见到四围的黑暗，以便引诱他们不信靠上帝并埋怨他。他们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定睛望上，上帝的使者已经奉命看护他们。每当那些恶使者的毒气包围住这些忧苦之人的时候，天使们便不住地挥动翅膀，在他们上头驱散浓厚的黑暗。我见到有些人没有参加这场哀痛恳求的工作，他们似乎是冷淡及不小心，也不抵抗四周的黑暗，因此黑暗就像浓云包围住他们。上帝的使者便离开这些人，而急忙去帮助那些全力奋斗拼命抵抗恶使者，并借着恒心呼求上帝而尽力自助的人们。至于那些没有尽力自助的人，上帝的使者就离开了他们，以后我也看不见他们了。当那些祈求的人不断地迫切喊叫之时，常有一线光明从耶稣那里临到他们，鼓励他们的心，并焕发他们的荣光。我询问，这所见的大摇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作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靥，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即或没有完全忽视它，但也把它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它，并且要被炼净变为纯洁。随着大摇动之后，华艾伦也看到了晚雨复兴的来临。我们只是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 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他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行动坚定而有定则，像一队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及纷争之惨烈，他们的面貌虽显出了内心的惨痛之重，而现在却有了天庭荣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经获得胜利，这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激与圣洁的喜乐。我听见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说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功效。我看见那些曾被捆绑的人，有的妻子被丈夫所管，有的儿女被父母所管。那些被拦住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切心持守了。所有畏惧亲戚的心理都已消除，而独尊真理为至高至上了。他们如饥似渴地羡慕真理，把真理看得比生命更尊重更宝贵。我问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60-62页或33-34页。现在正是信仰大摇动之时，晚雨复兴即将来临。由以上所述可见，老底嘉教会必要经过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晚雨圣灵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工大复兴。但是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仁在上面意象中已经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嘉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大摇动61页或33页。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盋和斗争在最近30多年来已经出现。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为反对洁净圣所长安审判的真道，否定第一位天使的警告，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他毫无根据的攻击圣经中长安审判的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平安和喜乐，因为他片面地认为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靠恩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长安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地批评怀爱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他被解职之后仍然不断地散布他的谬道，受他毒害的学生和受他影响而有相似错谬观点的人仍在教会中工作着，并不断担任着教会的重要职位，如神学教授、牧师、教会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他们仍或明或暗地想篡改洁净圣所长安审判的真道。如有一个在美国位居要职的神学家公然宣讲赎罪日的观念是犹太人的异端，说我们的罪在刚信主悔改时就已经蒙赦免了，不需要再为我们赎罪了，又说 赎罪日可译为保护日，意思就是耶稣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又说，长安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议书中解释的那样，要审查每个信徒的案件，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而只是在上帝面前完成一种法律的手续，好像律师一样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他们中也有些人说，长安审判只是要审查我们是否信靠主的救恩，而不是要审查我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可得永生，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在主里追求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种谬道出现在本会中真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离的吗？经上再三告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主耶稣在长安审判结束时也亲口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一个信徒如果不肯真正信而悔改，靠主宝血得蒙赦罪，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但这些新神学观点者却自以为是靠恩得救的，并批评那些不接受他们错谬观点的人是靠行为得救的，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者是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成义，不讲靠主成圣，或者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说什么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认为基督所取的人性是属于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是不可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基督一生才能完全圣洁无罪。又认为我们的人性是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我们今生不能像耶稣一样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只有将来到天国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后才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也或明或暗的不断散布反对怀伦著作的言论，更多的时候是打着怀伦著作的旗号，片面甚至歪曲引用他的著述来支持他们的错谬观点，达到反对他著作的目的。怀伦在著述中始终不断地指出，基督是取了和我们完全相同的血肉肢体和人性，但他借着恳切祷告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彻底致死了人性中的罪性，度过了完全圣洁无罪充满爱上帝爱人的人生。我们若在主里靠主恩助，也能过圣洁无罪 爱上帝爱人的生活。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预言之灵的另一篇预言，正如以上已经引证过的，极为重要，再重温一遍。我们只是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果真，最近30年来，种种谬道异端已经渗入我们教会中间，已经形成了本会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这场大摇动必将促使上帝渔民更加悔改，发热心，加紧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更加恳切祷告，深入查考研究圣经，以维护圣经真道，抵挡谬道，保护主的羊群，并加速炼净自己，准备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同时，这场信仰大摇动也必将促使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坚持传讲谬道的人，被主从口中吐出去。这里所说的吐出去，开始的时候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完与圣灵的浇灌。正如前面怀艾伦在箴言精选中明确指出的，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他不能认可，他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出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箴言精选第3册第1篇末了第二段。又如在另一篇箴言中所指出的，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 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味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目前世界各国本会中都有许多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正在为教会中出现的这种种被盗的情况而深感忧虑，迫切恳求竭力抵挡谬道，维护真道，保护羊群，加速准备传道救灵，祈求晚雨。而同时另有不少传道人和教友对此漠不关心，不抵挡谬道，也不和上帝忠心渔民一同恳切祈求。更有撒旦所迷惑的人，利用讲课、培训、传讲、文字、网络、传媒，散布似是而非的谬道，如属灵的黑暗一样，想要笼罩众多的教友。正如前面大摇动的意象中所启示的情形，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的见证，正如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究会。其中的一位所长曾经在公元2000年应邀来香港举行预言之灵研究会，他公开宣讲预言之灵也有错误，正如圣经也有错误一样。最后一讲中又说，赎罪大日可译为保护大日，因赎罪日的观念是犹太人的异端。又说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基督要审查每个信徒的案件，而只是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但其中另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普范德对圣经和神学却有很深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富林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170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20-30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为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以来，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至于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经分成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是所谓福音派，就是只讲片面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或者改变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就是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新神学的片面虚假的福音和各种有关的谬道，以及反对上述新神学谬道的偏激错误的道理，也逐渐传入和影响到国内，在国内本会中造成信仰上的混乱和摇动。忠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也正如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做了如下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 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地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地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华严论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事例，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华严论在世的时候。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该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该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正是由于本会中忠心爱主的教会领袖和许多忠心爱主的传道人信徒竭力抵挡谬道，维护羊群，努力传道救灵，以至于近30年来本会信徒人数也快速增加。在1950年时，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还只有73万几千，而近年来每年都增加100多万新信徒，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早已达到1700万。在信徒增长速度方面，在一般基督教会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但在世界各地区 本会圣公发展并不平衡。中美分会信徒人数最多，早已达到了390万。在那里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力量比较强大，新神学等的错谬信仰观点遭到比较有力的抵制。原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北美分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信徒人数反而大为落后了，还只有110几万。这情况是由于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正确观点和新神学等的各种错谬观点内部的剧烈斗争和消耗所造成的。凡是新神学等错谬观点控制和影响了教会或机构或院校，信仰必混乱，灵性必软弱，圣公必萎缩。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本会最兴旺，已经有100多万信徒，韩国的信徒人数也早已达到了18万5千多。最可怜的还是海外华人教会，在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教友名册上约有4000多人，安息日来聚会的最多只有1000几百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安息日经常来聚会的也只有3000几百人。东南亚和美欧的本会华人教友人数也很少，远不如中国大陆本会的情况。目前本会的信徒人数已经有40万。感谢主，在新当选的全球总会会长的带领下，正大力提倡和推进复兴和改革，呼召传道人和信徒加强祷告和研经，热心推进传道救灵圣功，并且每天早上和晚上7点为晚与圣灵配降而同心合意的恳求。晚与复兴有可能在美国星期日律法通过后来到，现在正是我们为晚与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美国全国性星期日律法通过后就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大逼迫，就是所谓小艰难来临，包括下令不得做买卖，杀害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愚民等等，然后才有大摇动，接着晚与圣灵配降。这种看法和善恶之争38、39章中讲到的末后次序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西欧各国早就已经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是星期日商店、工厂和学校必须关门，不可以营业生产和上课，否则要罚款和坐牢。美国有许多州也早已制定了这种律法，相信美国国会也会迟早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但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对上帝愚民有逼迫，因为怀艾伦早就蒙主指示，当这个律法没有通过的时候，教会应尽可能反对他的通过，但是一旦通过后就不要去干犯它，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本会信徒应该将这一天用作个人传道工作，也可以在教会中开布道会或者研经讲道聚会，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诫命，也不会受受的印记。但是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还将会利用政府愤怒禁止上帝愚民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愚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9284-290页。 参看291至292页。但是美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被激怒，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呢？这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么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渔民经过上述30年来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在星期日法案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圣功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也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那时的情况。那时巴比伦教会对晚雨复兴中上帝的仆人和渔民愤怒如狂，然而上帝所派的4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4封，必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子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是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时期中。但是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渔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经详细讲述了那时的情况。怀艾伦在早期著作附篇补充说明中也曾经简略地提到了小艰难时期。在早期著作33面原文有以下的话：及至大艰难时期的开始，我们都已充满了圣灵，出去把安息日的真理更丰满地传出去。上文所说大艰难时期的开始，不是指七大灾难开始倾降的时候，却指七大灾倾降之前的一个短时期。那时基督还在至圣所中，那时正当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时，地上必有患难，邦国要发怒，但他们要受到遏制，使他们不至于拦阻第3位天使的工作。早期著作中文本43至44面，1854年。因此现在并不是我们上帝渔民要等待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什么逼迫来到的时候，而却是我们要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并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时候。现在也更不是像有些个别少数人所错误宣讲的要离开城市的工作到乡间去躲避什么对守安息日信徒的逼迫的时候，而却是要有更多信徒在城市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时候。现在城市的信徒人数极其稀少，传道救灵的工作远未得到开展，怎么还要叫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避风港、世外桃源或家庭式的修道院呢？我们怎能离开城市的广大众多人口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原地，而不顾众多人民的灵命得救呢？主耶稣当日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说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对于我们就是各自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要等待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四节八节。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追求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在心灵意念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并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信望福音，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我们还要特别借着祷告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并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个人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恳求圣灵晚雨的配将，像五旬节120几个门徒一样，争取成为第一批或较先一批被晚雨浇灌的渔民，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普世各国晚雨复兴开始的时间会有先有后，但结束的时间是相同的。晚雨复兴有可能在我国首先或较先开始，美国晚雨复兴倒可能较晚开始，但会后来居上，成为晚雨复兴的中心，犹如复临运动一样。早与圣灵配将的时候也都有先有后。相反，我们若不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准备好自己，如果不能在圣经真道和但启预言讲解上和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而是各分派别，各持己见，各传各的，圣灵晚雨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如果在我们个人所传的圣经道理中还掺杂有任何错误或偏激的观点，不肯虚心研讨、接受改正，圣灵晚雨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因为晚雨圣灵配降带来空前的能力，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真道，并帮助我们将圣经真道大有能力的传遍。末后的上帝渔民绝不是分裂的，在圣经要道和预言上各持己见、各传一套的，而却是谦卑相爱合一的，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的，正如怀爱伦在大窑洞的意象中所见，我们只是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他们拳头到脚，全副武装，行动坚定而有定则，像一对兵丁一样。另一处又说，上帝现今正在召选一般人，预备他们联合为一，同说一样的话，实现基督为他门徒所献上的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主必快来，149页，5月29日。唯有这样，晚雨圣灵才能浇灌我们，为要恩助我们将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至12节，迅速传遍天下，得胜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圣面。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1年10月4日。 最新修改补充于2012年10月12日、2013年12月26日、2015年4月29日。关于正文部分就播讲到这里。下面是附篇，三种不同时期的摇动。一般摇动，晚与前的大摇动，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第一种摇动是经常有的一般性的摇动。一般性的摇动和过筛的事，有时也可能很严重，在老底家教会时期是时常会有的，例如各样的试炼、磨难、对信仰的逼迫等。参看雅各书一章二至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十至十二节。这也是对教会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实则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一种责备、管教、炼净和摇动，而结果也会使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炼净、复兴和发展。上帝对于自己所将降以大任的人，必本其慈悲，揭露他们隐匿的缺点，使他们可以内省，严格审查自己复杂的情绪，发挥自己的心意，并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有过错。这样他们就可以调和自己的脾性，修养自己的态度。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上帝经常容许苦难之火侵袭他们，使他们成为纯净。上帝子民的炼净工作非经过苦难不得成功。上帝让苦难烈火烧化渣子，将废物从宝贵之物中分出，而使纯净的金属发出光来。它使我们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火炼，试验我们的真价值。我们若受不住这些磨练，在大艰难之日又将怎么办呢？箴言精选第一集第88篇试验的过程第四、第五段。我蒙指示知道上帝在他子民之中的美意，我见到每一场加于自称基督徒者身上的试炼炼净的过程，总要验出有些人是渣子，真金未必时常显露出来。在每次宗教威迫之时，总有些人在试探之下跌倒了，在上帝的筛动之下，许多人便被筛掉，像枯干的树叶一样。顺境可增加大批的挂名者，逆境却把他们从教会中清除。箴言精选第一集第88篇试验的过程第16段。我们是处于动荡的时代中，凡是能被摇动的都要被摇动掉。人如果明白真理而不在言语行为上顺从主的命令，他必不原谅他们的。箴言精选第二集倒数第三篇第九段，或教会箴言卷六332页1900年。第二种摇动，晚与配将前的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根据启示录三章老底家书信中的启示，和怀伦在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中所见可知，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信仰上的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圣灵晚雨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功大复兴。但是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伦在意象中已经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 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嘉教会而做的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靥，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即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且要被炼净，变为纯洁。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嘉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出现，并不断地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或狂热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的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最近三十年来已经在本会中出现了。自从1980年美国本会神学教授戴莫斯福特公然反对基督1844年进入至圣所开始洁净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等等被总会解职以来，本会已经进入信仰大摇动阶段了，最后晚雨复兴也即将来到了。上帝容许异端谬道进入教会， 为要加剧摇动教会内的传道人和信徒，这也是对教会出于爱心的责备、管教和炼净，促使教会不冷不热情况向两极分化，使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传讲谬道的，被吐出去，使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余民加速被炼净，做好准备，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可以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继续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5-16。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接受主的责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18-19，参看箴言精选1大摇动的意象。这里所说的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怀仁在箴言精选3册1末了2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又如在另一篇箴言中所指出的，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味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箴言507。又说，当摇动来到时，因着虚假理论的传入，这些表面的读者无处锚固，就像流沙，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适合他们痛苦感情的趋向的处境。仇敌要带来许多的异端邪说，诸如没有圣所的理论，这是使我们离开信仰的一个要点。有一点是必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那些站在撒旦旗帜之下的信徒，对上帝之灵的证言所包含的警告和责备，将首先放弃他们的信心。撒旦最后的欺骗乃是企图使上帝圣灵的证言归于无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旦要以不同精巧的方式活动着，并利用不同的媒介动摇上帝余民对真实证言的信念。仇敌已经做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我们自己的百姓对于证言的信心，这恰好与撒旦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百姓不注意上帝之灵的证言中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他们要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入生活中。撒旦的计划是要削弱上帝子民对于证言的信心， 下一步紧接着就是怀疑我们信仰的各要点，即我们的立场的支柱，然后就是怀疑圣经，最后坠入毁灭。当一度相信过的证言被怀疑和放弃时，撒旦知道那些受骗者不会停在这里，他再加倍努力，直到发动他们公开叛变，变得不可救药，以灭亡告终。如果撒旦看到主正在赐福他的子民，并使他们能够洞察他的欺骗，那么他就会使用他高明的能力来做工，一方面带进狂热主义，另一方面带进冷淡的形式主义，这样他就可以把很多生灵收进他的仓里。教会里会出现分离，将献出两等人来，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将有筛分的摇动，糠秕终必从麦子中分离出来，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正是真实的子民变得最坚强的时候。主即将来临，在每个教会里都必有一个精炼扬长的过程，因为在我们中间有恶人，他们不爱真理，也不尊荣上帝。如此近在咫尺的这一重大问题，将清除那些上帝未曾指定的人，他将有一班纯洁、真实、成圣的传道人为晚雨做好了准备。第三种摇动，晚雨复兴后的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在晚雨复兴后的小艰难和大艰难时的更大摇动中，所有不冷不热的、冷淡的和被盗的，都会和上帝忠心的渔民划清界限，彻底分离或者离开教会。在小艰难的逼迫中，那警告之启示录18章1-4节的信息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要联合起来，组成最后的警告，在晚雨配降之后所带来的能力，徒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真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他们要尽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而且在这种工作上，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这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和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要被斥为叛徒，人们的眼光要被撒旦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凶狠的手段来对待信从真理的儿女，男女主人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人的感情要疏远冷淡了，做儿女的要被父母逐出家庭，断绝亲子关系。保罗的话将要字字应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在拥护真理而不肯尊敬星期日的人中，有一些要被投入牢狱，有一些要被放逐，也有一些要受奴隶的待遇。按着人的智慧看来，这一切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等到上帝约束人心的灵从人间撤回之后， 世人就要受那恨恶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时必有非常的情形出现。世人心中既然丧尽了敬畏和爱慕上帝之念，他们就会变成极度残忍而无情的了。在这次暴风雨临近的时候，必有许多素来承认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未曾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的人，要放弃他们的立场，去加入反对真理的队伍。这等人因求与世界联合，已经感染到他的精神，以及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几乎和世人完全相同。等到试炼临到，他们就要随波逐流，拣选那容易走的道路。一些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的人，一度曾因为真理而欢喜，这时却要用他们的才能去欺骗并诱惑人。他们要成为从前同道弟兄的最狠毒的敌人。当遵守安息日的人被带到宫廷上为他们的信仰辩护时，这些被盗者要成为撒旦最得力的爪牙工具，污蔑他们，控告他们，并利用明枪暗箭激动官长去反对他们。但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中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现今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若是没有这些法律，世界的局势就要比现今远为恶劣。虽然在官长中有许多是撒旦的积极代理人，但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仇敌撒旦时常鼓动自己的仆人发起一些足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拦阻的法令，但一些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却受到圣天使的感化，就用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反对这一类的提案，这样很少的几个人就能挡住强大的罪恶狂澜。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当这最后的警告被人传开的时候，他就必引起现今上帝所使用的领袖们的注意，其中也必有一些人接受这警告，并且在大艰难的时期中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空前逼迫中，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界斗争的焦点，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已经联合起来，强迫人去遵守星期日。那时，少数坚决不肯服从群众之要求的人，便要普遍地成为憎恶和咒骂的目标。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遵第四戒之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小艰难，特别是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中，康比和麦子有名无实的信徒与传道人和忠心爱主的上帝渔民与仆人将会彻底分离。时日不远了，那时试验会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必要被迫接受兽的印记，那般一步一步屈从属世要求，依顺属世风俗的人，为了避免自己遭受讥诮、凌辱与监禁及死刑的威胁，这时要顺从掌权者，也就不敢困难了。 这是上帝的诫命与人的命令之间的斗争。这时教会中的纯金必与渣子分别出来。在逼迫未曾临到之时，我们的行列中也杂有一些表面上看来颇为健全，基督教信仰也没有问题的分子。可是一旦逼迫来临，这般人就必离我们而去了。一旦上帝的律法被认为无效，教会就会被火炼的试验所筛，而且将有大批较比我们现今预料为多的人要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既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就必陷在仇敌的骗局中。他们必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此就离弃了信仰。当试炼在我们周围密集之时，团结与分离这两种现象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了。有些现在准备拿起兵器的人，当真正危机临到之时，却必显明自己并没有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他们会屈从试探，那般曾享有大光和宝贵特权没有善于利用的人，要以各种的借口离开我们。何时反对兴起，而宗教偏见再度活跃，以致逼迫重新燃起，那心怀二意假冒为善的人就要动摇起来而放弃信仰。但真实的基督徒却在站立稳固坚如磐石，他的信心与希望反要比平安顺利的日子更为坚强，更放光明。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2年10月7日，改写补充于2012年12月12日和2013年6月7日。